花。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你知道今年是西元几年吗？如果你能够立刻说出答案，那么你一定知道耶稣是在多少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西元就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算起的。今天爆米花的故事主题是巨人的秘密，知心姐姐要和你说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的故事。有多久呢？他出生在西元前2717年。如果把今年2021年也加上去，这位超级古人出生在4738年前呢。在中国历史朝代图表上，那是上古时期了。当时在平原大陆上还没有国家，只有许多的部落。知心姐姐要和你介绍的这位古人，他一出生就堪称神童、天才，长大后更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部落领袖。从今天起，我们来听这位超级古人的故事。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请听巨人的秘密。
在史前时代，大部分的人会住在大河的旁边，因为河水是淡水，可以拿来喝，可以拿来煮饭烧菜，可以拿来洗澡洗衣服，还能拿来灌溉作物。淡水对人类的生活非常重要，所以人们大多聚居在河边。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会聚集形成部落。当时的部落规模都不大，大概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社区那样。虽然部落不大，但每个部落都有领袖，也就是族长。据翻部落里发生的任何事都由族长来处理。族长会带领大家耕种、狩猎，照顾部落里的所有人，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然而，有些事比较大，会牵扯到别的部落，甚至一口气牵扯到好多个部落。像是大洪水来了，一个部落可是挡不住的，必须要有好多个部落联合起来才有办法。为了这些一个族长管理不了的大事，平原上的各个部落决定公推一位共主。共同的主人，共同的首领，共同的大王的意思，来带领好多个部落共同面对困难。最早最早的第一位共主，大家称他为神农，意思就是像神一样的农人。这位神农，他最擅长火耕，用火来耕种农田。火 怎么能够耕种呢？其实火耕的意思比较像开垦的意思。所谓的农田不是一开始就长得这么平坦，让人去撒种耕作的。原本地表上可能有丛林，有沼泽，有各式各样的植物。神农这位部落共主很会带领族人寻找挑选那些适合耕作的地。他们会把那块地上的杂草树木砍一砍，然后放火烧掉，只烧那一块地上的植物哦，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把整片森林都烧光了。植物被烧过会形成一种草木灰，就像肥料一样，进到土壤当中，土壤就会变得非常肥沃。神农就是用这种火耕技术来带领族人开发出一块又一块的田地，种出来的作物就能养活更多族人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部落都必须仰赖火耕这种技术来种植作物。发明火耕的神农当然就被大家推为共主了。在神农过世以后，大家继续推举神农的子子孙孙做共主，他们都被称为神农氏。为了纪念起初第一位共主神农的贡献，大家尊称他为炎帝。炎就是火炎的炎，帝就是皇帝的帝。虽然他只是个部落共主，大家却尊称他为擅长用火的炎帝。炎帝以及他的子子孙孙所统治的地区是黄河流域。在西元前2717年，有个小男孩诞生在黄河流域的某一个部落中。那个地区是黄河和另外一条河的交汇处，不过地势比较高，所以不会有淹水的问题。当时候的人称那个地区为轩辕丘。知心姐姐要和你介绍的故事主人翁，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是生在轩辕丘的，因此大家就称他为轩辕。轩辕这个小男孩才出生没多久，就引起了整个部落的注意，因为他还只是个小婴儿时，竟然就能听得懂大人在说什么了。他很会听大家说话，跟着模仿，咿咿呀呀的，所以轩辕比所有的小婴儿还更快就学会了说话。我们现在人可能会称这样的小朋友是神童、天才、资优生等等等。古代人没有这些词汇，但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特别聪明，以后肯定有一番作为。事实上，轩辕不只是说话学得很快，他对所有的事物都学得很快。还只是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就已经学会了耕作的技巧、狩猎的技巧，当中包括指挥驾驭各式各样动物的技巧。轩辕会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来挑选不同的动物，轩辕训练他们让动物来为自己工作。这种聪明的办法让部落里好多大人都啧啧称奇，所以小小年纪的轩辕成为了他那个部落的 领袖，大家都向他讨教耕作狩猎的技巧。在轩辕生长的那个年代，距离第一位统治他们黄河流域各个部落的共主神农，也就是炎帝，已经过了数百年。现在是炎帝的子孙在统治大家，可是轩辕陆陆续续听到好多个部落间的抱怨声。
我们昨天看中一块地去火耕，没想到今天要验收的时候，竟然被别的部落的人抢先一步把那块田占走了，还说是他们的功劳。你说这共主怎么不管管啊？
前些日子不是有狼跑来吗？吓跑了咱们部落的一群牛，我到处去别的部落问，没有人肯还给我们啊。我去找共主，共主却说他管不了这种事，你说多恼人啊。
还有为了抢水源灌溉农田，别的部落都开始养战士，专门掠夺别人开采的水源，我们已经在水源上吃了好几次闷亏，共主却没办法公平地做出裁决。唉，
看来现在的神农氏真比不上他的祖先呐。
为了抢土地、抢水源、抢牲畜，部落与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这一切轩辕都看在眼里，但他非常不认同那些贪心的部落用暴力手段来扩张领土的办法。轩辕差不多是在15岁左右时成为部落族长的，他开始训练战士，却不是派他们去打仗，而是派他们去保护共主，协助共主处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像是有强大的部落恶意欺压弱小的部落，轩辕就会让共主派出他所训练的战士处罚那个恃强欺弱的部落。有些部落挖不到水泉，无法灌溉自己的农田，轩辕也会让共主派出他所训练的战士帮助那些部落挖水泉。轩辕让黄河流域的共主更像一个共主。不过接下来有大麻烦出现了，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共主率领好多个支派的战士要来攻打黄河流域的共主以及黄河流域的所有部落，这个难题可比以前所有的难题加起来还要大多了。轩辕会怎么做呢？留待下个礼拜知心姐姐再告诉你。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电视